接着早上所说哈，哎，我们早上谈到第九页的上面，好，那上面里面有谈到，因为这个外道他第一个立场哈，你今天要破一个法，哎，你必须要是自己先存在，啊，所以说，当你要破一个法的时候。你要存在的话，那变成你又否定了你自相矛盾啊，因为你讲说一切法应该无自性，结果你又要破人家法，所以你要立这个，这个是外道的看法哈、啊。那这个外道的看法，所以说因为这样，所以你必须要回避，回避就只好在讲说啊，那可能世间有一些法啊，是一部分是有自性，一部分没有，那这样也还是违背了你的看法，因为。你本来要成就破一个法，那越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啊，就越补越麻烦。这个在中论里面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左一直要在这个一切法有自性这个立场去谈了、啊，结果你跟他破了以后，他就躲到另外一边，躲来躲去，躲到自己连立场都没了，啊，然后躲到，因为你本来认为一切法是有。但因为每次立一切法都是有的时候，那你讲说，哎，某些法我这时暂时没有，或是怎么样，那这样就会造成一个自己的一些立场上的不一致。那我们同样我们在破人家的法的时候，也同样这个出问题。当我们要破一个人的法的时候，说他一切法应该是无自性，但我们要破他，结果那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如果我们自己却认为自己有法。那就跟你自己原来的立场违背，所以变成只好就是说一切法空，但佛法是有的。我们是不是也同样这个问题？请问什么叫佛法？就是这个问题咯。所以我们经常在否定一切法的时候，我们说一切法空，但却执着有一个法，就是烦恼有没有？我们要破烦恼，当我们在破烦恼的时候，自己本身是一个站在一个这种界定慧的立场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我们要很多的修行，我们利用很多的修行要去破别人啊，但我们忘了，当我们要破别人的时候，自己又掉入另外同样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你对四谛的，就像我们早上讲的对缘起的了解，对四谛的了解，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叫苦，什么叫集。所以在佛法里面，当你不了解什么叫苦叫集的时候，我们都很想断苦，对不对？那当我们要断苦的时候，是不是增加苦？有没有意思？因为你要断苦的时候，你产生了一个最大的苦因，就是最大的烦恼在哪里？我们有很多的苦，但其中最大的苦根源苦在哪里？在一个众缘法当中，不如实知道它是因缘生而无自性，这才是苦因嘛。所以当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说我们要来断苦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其实变成是意愿上是断苦，实质上是增长集，因为那个集那是烦恼因才是苦嘛。结果因为你以那种对苦的不当的理解，想要断苦的时候，增加了苦因，就是那个愚痴无明。所以你再怎么断苦，也是增加苦，是不是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在不断的想要说修行戒定慧，那戒定慧的源头在哪里？什么叫戒定慧？什么叫贪嗔痴？所以这个贪嗔痴，如果我们现在一般在修行上经常一个笼统的看法，就是有个贪嗔痴，在中论里面讲贪嗔痴是什么？所以心经里面讲无苦集，是不是？所以你看这里面隐藏了很多的一种我们在修行上一个出现的一个太多的笼统的看法，比如说我们要带着一种非常勇猛的心说我要去修行，我从此要出家了，很悲壮这样。 啊、哦，我就同时要断掉烦恼。结果这种愚痴的修行观念，然后不断的这样修学，其实他的烦恼根本没有自息。包括我们现在我常讲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像我们现在修学里面，很少人去了好好了解四谛苦集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也都有一种带着一个笼统观念，说我想要离苦得乐。但你什么叫苦？结果我们往往现在把苦定在哪里？定在苦苦。那你定在苦苦的时候，当你苦苦没的时候，你的修行力道就停了嘛，因为你已经有乐了。但没想到你那个乐其实是坏苦，还在苦里头，所以你停在坏苦。所以在修行这条路，很多人都是本来生活很苦的时候发起道心，当他的逆境减轻的时候，他道心不见了，因为他看的苦只看到苦苦，他没看到坏苦，他没看到行苦。所以这问题就出在像比如说有人念佛念到很专注，念到一心不乱，他说那师父下一步呢？比如说你念佛念到很专注而且一心不乱，那下一步呢？你下一步不知道，就这样等吧，等死，等阿弥陀佛来接，不然怎么办？因为你没有下一步啊。但你如果能了解真正念佛法门，就不是这样啊。念佛法门不是音声而已啊。所以我最近在讲念佛，都是用七觉知四谛来讲嘛。你看那个念佛里面，念佛其实那种念佛会得欢喜，这是喜觉知。念的时候啊，念觉知，其实在念觉知，他描述说，对于这个轮回，身见过患，身见过患，对涅槃身见功德，所以它是抉择，念觉知是这个抉择。所以如果把这个念觉知应用到念佛，其实呢就是以娑婆身见过患，以净土身见功德，这是念觉知哦，也带着舍法觉知去了。好、哦，假如我们修行，我们就很有意思的。当我们在念佛念得很专注的时候，我们当很专注的时候，下一步呢？当你很专注的时候，即便你处在念佛得定喜乐的时候，你也看到这个喜乐心的五蕴身，其实应该还是身见过患。就像安波华不是吗？安波华不是四念处，开始修安波，慢慢也得到禅定，从禅定的喜乐心里面看到无常的。所以四念处不这安这个安波华就是十六特胜里面就是四念处嘛，从前面的观身、观受、观心、观法，那这观受、身受、心法就顺着禅定当中修安波华里面的，你的心起什么境，随心的里面先从观这个呼吸，后来从呼吸里面生觉受，从觉受里面生喜乐的种种，一步一步去看到他的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念佛法门不也如此吗？所以他不会停在那里，就算我念佛专注了一心的时候，我还是在此一心状态里面身见此一心喜乐心的这一份乐，会因因缘生灭，实是什么？是坏苦，实际上是行苦。所以在此当中依然抉择，念佛起升起对这个现前五蕴身的厌离，然后从一厌离这个，同时也观察所谓的净土的极尽的清净功德，生两端对比，叫心上厌下。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法门，我要再讲的话这个就会耽搁了哈。但我们现在至少知道，我们很多的修行经常是他这里，因为这是外道批评的，但我们在批评的时候，其实这就是龙树菩萨说的嘛。所以我们经常在，因为我们很多人也认为修空、哦、就是说你看我们早上不是讲吗，修行应该怎么样，有戒定有贪嗔痴，那所以说我的戒定慧要就要把贪嗔痴灭掉， 当我要灭掉贪嗔的时候，我才发觉说，那我的贪戒定慧是不是有？所以我们讲，我们这时候就出现一个很大的，就是贪嗔痴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若了解，我们在，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经常两个观念，我们也知道一切缘起性空。可是当我们在对治贪嗔痴的时候，却结走结，就是道理归道理，对贪嗔痴却执着它为真有。所以我应该修戒定慧去把它对治。所以你的观念的那种缘起的观念，并不是很纯熟。所以所谓的贪嗔痴是什么？以缘起处不如实观照，生可爱法才生贪的嘛。那缘起处有没有贪？缘起处没那个贪的东西，缘起处也没有可爱法，就只有颠倒一众缘法当中无尽自信生可爱法。你看啊，名色啊，六路触受爱，其实当我们在缘互相缘的时候，有没有真实法？没有。就像你自己一妄想升起，就像那个临终中阴身也会这样，他见他六根生坏的时候，快速升起他对生命的爱取的时候，就升起另外一个影像出来，就自己一业力一无明就升起来，然后就生这个执着，就随你的业力，随你的习惯。所以这个根生是从哪里来？无明相应来的，从无明相应来。那像我们现在就是说，当我们要对治它的时候，我们的主对治应该是什么？观察它非实有嘛。因为嗔是以众缘法无自性处执着，有一个不可爱法、不可异法，那起嗔嘛。所以这个不可爱法并不是法上存在的，而是颠倒生出来的。所以当我要去对治它的时候，主对治是不是要去对治那个不可爱法？不是啊，是对治你的愚痴啊。好，因为苦集是这么深，灭呢，灭就不能灭它咯。灭就是愚痴颠倒，灭才叫灭。所以有没有另外有一个表面上讲是苦集灭叫灭，但其实我们知道苦集的真正灭并不在把它当有把它打掉，而是一以智慧观察那一份颠倒的时候，好，那个苦集就灭了。所以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提，在瑜伽师律里讲说，我跟法能不能破？我跟法不能破的，因为没有我好破呢，也没有法的自信可破呢。因为这个我跟法根本没我的自信跟法的自信根本不曾存在过。也就是说，你梦中的那个鬼能不能抓出来把它砍了？梦中的鬼不存在，你不可能去到梦中去把那个鬼杀了。梦中的鬼要除掉，就是你醒来而已。除此之外，你所有的作为只是增加迷梦而已。所以我们在修行里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不能了解这点，我们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我们苦集不知道，我们就不知道灭，那我们就不知道道。所以如果不知道道，道在哪里？道所有的戒往哪里走？走顺向于所有的戒法、定法、慧，都顺向于如此如何觉悟于这些缘起的无自性里，对不对？所以戒定慧是不是也依众生有这样的分别而安立？这个叫戒。这叫定，叫慧。所以有没有戒定慧的自信？没有。所以因为戒没有自信，所以在不同的场合会生出一个叫做立于戒、定共戒、道共戒，所以就会衍生不同的戒法出来。为什么？因为面对不同的烦恼相的案例，戒法就开展不同。那面对不同的散乱相，要起的不同观行，就有不同的定法出来。所以定有没有一定的定？也没有。慧呢，从于抉择里面，从深浅开展出不同的抉择角度，也这个因为经典论里面它开展的智慧也常常，你看我们也讲五蕴，也讲十二处，也讲十八界，其实讲的还不是那块。但为什么开展这不同？为什么有蕴善巧、处善巧、界善巧？因为众生以此处迷失不同， 迷思不同，我就开展如何观察他的观察的角度不同，慧就不同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所有戒定慧是不是最后一定是跟实相配合的？那这如果实相配合的时候，有没有戒定慧可得？没有，所以变成无苦集灭道。所以当我们要去破苦集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苦集要破它的时候，是不是就立一个戒定慧为由？所以上次我们也提到，当我们不断要去砍这个戒定慧的砍贪嗔痴的时候，变成因为我们要修戒定慧嘛，那为了要满足你修戒定慧，你只好保持贪嗔痴，因为没有贪嗔痴没办法修戒定慧。所以变成有的人你看哦，所以当有的人不断以这种不当的观察在修持坚持的时候，其实有的人修到最后越修越刚强难调。为什么？有些烦恼啊，他一直必须要维持对这个烦恼的执着，他不知道说这个烦恼是不断从智慧的观察当中看到虚妄，但他为了要成就他的那种对宗教的一种狂热，我一定要修，所以一定要把贪嗔痴特别凸显。所以他在修戒定慧的时候，相对来讲，当戒定慧不断突出的时候，我讲的不是真戒定慧，是他内心执着的戒定慧越凸显的时候，他的贪嗔痴要跟着同时凸显出来。所以他修的越紧的时候，他的烦恼越重，出现这种问题。那真戒定慧不会，真戒定慧不会，真戒定慧它是从于相应处里面啊，开始慢慢从于对烦恼的关照而放下那份执着，却不是以对戒定慧的执着以因此而撑脱出贪嗔痴的存在。所以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都是这样，因为他一直像我们在佛门修行也是经常会这样，因为他很多人好好的人为什么修到最后精神有问题？他就是因为对佛法那整个环境那种气氛啊，让他必须要持啊，有人又客气，又客气的时候，那内心的压力啊，他不断的自我要求还是苛责，哎呀，我很差，我很差，啊，又没有人跟他疏导，那所以的问题都不是解决的，而是压抑的。压抑到他没有疏通的时候，他变成被这个东西弄垮掉。其实呢，正确的，因为他变成，因为他这种自我压抑，只好不断的找理由，啊，其实问题不一定是完全在他，当然这里问题很多了啊，但问题就是他在这一种修行的一种压力里面呢，不但他的以前的烦恼没消除，反而增加了。原来的烦恼在，因为他不是如法解决它，再加上佛法修学的压力而就垮掉了，就垮掉了。其实佛法不是那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用一种说，你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概念啊，用一个概念一直压，但这个概念不能成为一个他观察的智慧，变成是。我们其实佛法引导的很多观念就是智慧，包括观无常，观无常不是逼到自己无常无常就，不是那种无常弄的，它是因为它是的观无常是对以前我们对常的执着，透过观无常放下对常的执着，那是自在的，那是自在，但不是它是常的执着在，结果现在多了一个无常好执。那原来的常没放下，现在多了一个无常在止的话，你看苦恼。好，那我们现在必须要，现在变成形成说有一个执着，哈、哦，我们现在不要破除。那为了要破除这个，我们变成死抓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要舍一切法的时候，变成必须要抓一个法。那抓一个法的时候，当你抓一个法，要破一对方的法，第一个对方的法。只要你还抓左边，右边就不可能消失，对不对？只要你抓左边，右边就不可能消失，所以你不断的在那里，你无法真实清净。所以你要讲说，当你要破别人，那当然这是外道的说法， 你说你要破变，你要在啊，所以他说，哎，对啊，我要在啊，那我在的话，我当然要观一切法无自性，观法无自性。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修行常出现一个问题，我们要观无自性。那为了要观无自性的时候，他必须留一个谁，你知道吗？我。哎，我你不要，这个很维系啊，这个很多人修行就是看不到这一点，他不断的观我无自性，观无自性。他变成为了要观无自性，他只好留下我，留下一个能观所观来，才能观无自性。所以他不断在观无自性的时候，其实他的执着一直在滋润的。其实在观无自性的时候，并不是要你去要有一个对象去灭他，其实你只是在觉悟于你现前为什么升起这个认知的源头，并不是你要坏什么法。所以变成这样，我们经常要坏一个法的时候，变成产生对立两边，因为有一个我要坏的，一个所坏，就变成跑出一个能坏，啊，因为我要执着一个能坏的时候，那所坏就在了。所以他不是，他在看看这个法的存在，我如实观照，我没有要坏什么法，我没有要坏什么，我能如实观照它的缘起无自性意义的时候，它才坏。我不用坏它，你坏它就麻烦了，你坏它就是又看错它了，看错它它才存在的，从头到尾就是看错才存在的，你现在说越处理就越麻烦。那我们是不是就完全认为任由它？不是，所有的修行就是要照见五蕴皆空。所以我们不是讲吗，不是灭五蕴，是照见五蕴，差很多。好，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我们的注解啊。第一个，我们第一个里面他谈到这个问题啊，好，我们记得上次我们也稍微提到，但这里我把它引文出来，方便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哈。那中论的观五蕴品里面有说，有人若人有问者，离空而欲答，是则不成答，具同于彼矣。若人有难问，离空说其过，是不成难问，具同于彼矣。这个就是把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就解决了。当我要说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当我要讲烦恼一切颠倒无自性的时候，是不是苦集无自性，灭道也无自性？你必须要同时观哦，否则的话你会同样的出同样问题啊。所以你当我们用空要破有的时候，空也是无自性啊，不要执着空哦。当你也执着空的时候，又掉入跟对方一样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不知道空意的时候，经常用一个要领，想要透过我们的观想欲其空，就像我们刚才念，就是说，哎，以空能争诸法令空，我们都有一种企图心要令空。没有啊，你不能令空的，那只是观他空，观其实相，不能令空。好，所以如果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在观无常的时候，那观无常也不是取一个无常意嘛。所以他这里讲，若人论意时各有所执，离以空意而问答者，皆不成问答，具意同矣啊。如人言平是无常，问者言何以故无常，答言从无常因生故啊。那无常生因生故，到底这个无常就认为还有一个无常法，不是有一个无常法，此不明答，何以故？因缘中意疑，不知为常为无常。所以你这个无常是另一个法，当你要破别人的法的时候，你另立一个无常法，有一个无常因让东西无常，不是哦，哎，没有一个无常因让东西无常的哦。所以我说无常大鬼，没有 无常大鬼哦。所以如果无常大鬼来，你只要跟他讲你无常，他就不见了，因为他就无常。所以无常不是一个东西，在众生的业力里面会示现所谓的 无常大，就是那不是无常，不是一个大鬼，就是现实的一种诸法的生灭必然性而已。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看到法的常性不可得叫无常。所以当你在讲无常的时候， 我们经常设定有一个法叫无常的时候，自己本身你要用无常去否定别人，结果你掉入无常的执着，是不是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经常有的人就怕无常，无常能怕吗？在某个意义上是觉得无常能怕，可无常其实就在你这边了，从一开始就在了。好，所以我们观的是，我们观无常，并不是有一个无常法再来对治我们。所以我们认为有一个无常法的时候，自己认为有无常去否定一个常的时候，自己本身跟你所否定的常是不是同样一个过失？同一个过失。所以当我们用空要去否定一个有的时候，那你空是什么？我们经常有一个空，空，所以我说大家在这个学习当中一定要了解，这个空并不是一个存在的一个什么概念相状，空其实是对自信法的执着的放下，这叫空。也就不是你去放，不是有一个东西让你放，也就是说不是透过观空以后把自信破掉，是透过观空以后发觉自信本不可得啊，这个就是空啊，这个空是因你促成，不是它本来就空了，它诸法本来就无自性的，是你执以后，你观了以后，就是它本来就本来而已啊，这叫觉悟啊。那无常呢？啊，它早就无常了。所以我们在观无常的时候，并不是只有一个无常，观无常要破常，不是，所以不另外观空，也不另外观无常，而是从于常法跟众缘法里面。观他的自信，观他的常，常就是自信了、啊、不可得。所以观无常是什么？是观空的第一步啊，观无常就是观空的开始啊。所以我们平常在鼓励人家如实观无常，其实就是协助他观空了、啊、他的原则体系一样，因为常法就是自信法嘛，那观常法不可得，就得无常，所以这个观念就会引申这个道理出来哈。所以后来我们现在经常你看，不管是对无常的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用一个概念执着一个无常法，用一个概念去执着一个空法。所以你看对这个概念，不管你是你，有的人讲说有没有无常，是啊，有无常啊，诸法你认为有一个无常性，有一个性质叫无常的性质会放在诸法上，这种观念都是错的。也不是说诸法本身有一个叫空的东西，不是，是诸法里面众缘生法的时候就知道它的自性不可得，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你看呢、哦，问者若意说其过，不依于空而说诸法无常，则不明问难。何以故？如因无常破我常，我亦因常破如无常。为什么？因为那两个都是执着的，哎。若实无常，则无业报。哦，哎，啊、哦，你这个常是一个断灭的，啊、哦，如果断灭的，啊、哦，就有一个无常，一个法叫无常，那变成它就断灭的，啊、哦，有一个无常的体性，那无常体性就是诸法就不能成立了，啊、哦，那这个常，那无业报，缘而等诸法念念灭，亦无有分别，有如是等过，皆不成问难。所以，假如有一个法叫无常，那这个无常变成是坏，就是就像当你讲说，当有一个法叫空的时候，你那个空是一种断灭意而不是空意的时候，变成会让所有因果法都不存在，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在生灭当中看到无自性的，我们不是离开生灭，我们看到生灭，我你看这里面很有意思啊，我们是在生灭当中看到空的，我们就在生灭里面。那当然回头我们看生灭法也是一个因缘如幻的，所以因缘如幻的生灭法看到一切法无自性，看到一切法空，并不是离开生灭法，离开缘起法另有空的，并不是把所有东西遮掉之后独证空。所以真正的空法在哪里？在缘起处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后来修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一个 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离开现前依他观不到原成实，懂吗？都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最容易就是进入某一种遮前的情况，就是把缘起法现前缘起完全尽量否定掉，然后独入进入你所设想的极境相，那这个东西就外道法了，走到这里就外道去了。不是，它真正的解脱是就在缘起处，就在缘起处啊。所以你这样的话就是有过啊，而且会破世俗地。所以我们是在生生灭灭因因果果里面看到无自性的，是在生生灭灭看到如是因如是果，如是因如是果。那为什么会如是因如是果？因为都是众缘生灭，所以无自性。所以得到无自性义的，我们会不会破无因果？不会啊，因为他是从缘起里面体会空的，所以从缘起处体会空的人不会破无因果啊。他看到的是真的什么因缘生灭相。他还讲说，你看啊，要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是不是就这样？所以他能知道一切法如实如实细亲切的如实安立，而且能在这里不混乱。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在佛法里面学佛般若以后，就产生怎样的智慧？第一个，他不懒惰，且能妙观察。为什么妙观察？因为容许只要些许因缘不同，果相就不同；缘不同，因不同，果不同。所以他的心是开放的，他不会把事情看死。但他不会把事情看死，他容许很多因缘随其因缘变化万端，且一一观察当中随顺随缘观察，却不落任何一点。因为他说，因为他随时生灭。所以修行上，有的人会不会在修行境界上执着？真正了解空观的人，他知道境界是带缘生，随其境界烦恼的减低，境界可以再生再更进一步。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不会在修行的某一个境界里面生欢喜。那知道为什么？他如果一执着，就障碍他下一个境界。他一旦执着，就障碍他下一个境界。因为他知道这个境界这样的因缘是什么样的因缘所成就。好，是这样的啊。所以他就讲说，有如是等过皆不成问难，同彼所依啊。若依空破常者，则无有过，何以故？使人不取空相故。所以你看哦，这里面这个用词呢，若依空破常者，则无有过，何以故？此人不取空相，不取空相才叫依空哦，是不是？你执着空，完了不是依空哦，完了是要真正依空的人。依空的人是不执着有跟无哦，是不是在这个道理上？但我们现在变成依空破空，还不相应空啊，是吧？此人不取空相，是故若欲问答。上因依于空法，何况欲求离苦即灭相者，当如此。所以这里面，当你看，在这个我们在回应他刚才那个讲说，他都后来为了要破别人，破别人变成就破别人的时候，别人说你空，那你什么？你要破别人，你要在啊。所以这里面就我说，常见断见是一家亲。我们都有时候讲说啊，当你就是断见，其实只要你断见，一定有常见；只要你有常见，一定有断见。但是经典就这么说，它就两头了。所以当你要破别人的时候，你那种断不是清净的空见的话，你要破别人的时候，一定会掉到一个彼此的断常见里面，一定会落到这里来。所以你看，当我要说，我认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当你要把人家把就是先有后无嘛，先有后无就是他在，但我要让他无。我现在他存在，但我要关空把它关掉，这时候就落入了别人无你有，当你有别人也有了。所以在我们的修行里面，这个实际上好多都出现同样问题，就 因为这个在只有你实际在做，你就比较知道这个问题。你不断在那个观察的时候，都一直刻意的要去忽略、忘掉、放下某种境界，是不是？在打坐里面，然后一起念起火来，就赶快念头，赶快离开，就哪有那种离开法了？结果你看，离开，你看手都挂上去，你离开，你不要推它还好，你一推它不就黏在那里了？所以很多修行很苦恼，不修还好，一修怎么苦恼越多？你不放人的啊。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讲说，修了老半天，怎么还修了几十年，怎么烦恼都一样？你要问烦恼，你怎么跟着我？烦恼说，你又怎么一直拉着我？你就觉得说烦恼一直跟着你，没有，是你一直拉着的。所以我们要讲说，哎呀，魔来干扰你，魔有时候也很无聊，还有很无辜的。我才没干扰，我是很可爱的，是他不放我的，是不是？魔一般魔当然会现出，什么叫六欲天魔？欲魔，所以魔其实很可爱，我们把它化作它，所以魔有时候也很欲足，有点忧郁。他说：“其实我是很可爱，他们把我化成，他们自己爱我，没有把我化成那么惨丑那么难看。其实我是很可爱，都是他们来追我的。”哎，是啊，魔哪有你想得到啊？六欲啊，六欲都是可爱的，六欲天魔为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这个问题上哈。好，我们现在来看哈，另外一个，所以有时候你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你想尽办法在修行上升起一个道理，升起一个观念，不断这样对法想要舍掉。想要放下，想要回避，想要不面对它，结果是越弄越复杂。它不是，它在某些过程当中，它是暂时远离，但真正到最后，一定是就缘起处观其无自性。这也是唯一正真之道，这是八正道的道理，所有都是依这个道理在走。然后我们接着看下一个那个寄送啊，哈。又复有意寄言，如为物物如物生啊，是意则不然。生有能遮身，无身何能遮啊？啊，这个就是又同样的问题啊。此寄名何意？若如意味身能遮身，如有人言，如莫作声，就是有人讲说不要讲话啊，就是因为我这句话出来，你才不讲话的啊，是不是？所以有没有我讲话这个作用性，这个存在，你才会不讲话嘛，对不对？假如我讲话这句话不出来，你会不会不讲话？就因为我讲说不要讲话，我讲说这当然是外道说的了哈，他要坚持一切法存在嘛，所以讲说你要说一切法空，怎么可能？当你跟人家讲说不要讲话，正因为你这句话不要讲话有作用，对方才不要讲话了，是不是？好，他讲说，如有人言，如莫作声，彼自作声而能遮声，如是如一，如是如是，一切法空，空与能遮，好，使我今说此不相应了。他的意思是，我把声遮掉以后，那声是不声的，但你自己有啊，你让别人不出声音，但自己却出声音。你出声音，别人才不出声音。就是别人没了，但你有啊。所以如何出？你显然你是有，才让人家无嘛。所以你如果无，怎么会让人家无呢？他的意思是这样啊。此我今说，此不相应。何以故？以此声有能遮彼声啊，就是以这个声音有，才能让那个声音不出来嘛，是不是？啊，如以非有，则不能遮诸法之体。假如你这个声音都不曾存在，怎么有作用让别人不出声音？也就是说，假如你这个法都不存在，那如何能遮遣一切法？好。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就是说世间一切是虚妄的，都不实在， 那为什么要修佛法？嗯，佛法真的啊。哎呦，你不是讲世间法都是虚妄的吗？那佛法真的，那至少你就不能讲世间法都虚妄了。啊，是啊。那请问佛法虚不虚妄？佛法是无自性的，但不虚妄，因为它是以觉相应，但它的确无自性。所以虚妄是以无明相应叫虚妄。但如果从如幻边来讲，如幻边讲都是如幻，但一个是颠倒，一个是能觉，所以它不是它其实也是如幻，但我们经常讲它不是颠倒相应的，它不是颠倒相应，因为它是如实之见的。也就是说佛法立出来它是如幻的，它是施设出来的，它无自性的，但它不是虚妄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应众生的颠倒施设出来。但他有没有自信？他没有，他没有。所以这里面来讲说，如以为有，则不能遮诸法之体。他这样的讲法，当然我们就知道说，这里面如果我们静下来思考，他讲这句话对不对？像我们刚才讲过，佛法有没有？当然我们刚才已经问过了哈，谈过了。我们经常说一切世间法都虚妄，所以我们就应该努力修学佛法。所以当我们不断的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是不是对佛法应该要如实理解？那如果我们不能如实理解的话，那在佛法生执着的时候，变成就出现他这个问题，出现他的问题就是你，我们要讲说一切都虚妄，人家就问说那佛法是不是也虚妄？那虚妄的怎么破我虚妄？虚妄能不能破虚妄？刚才我们讲的，是不是？你说一切法皆是虚妄，一切法皆无自性，那佛法有没有自性？所以我们后来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细的。我们在修空观的人会出现一个问题，经常修空观的人悲心不大会生。因为他不存在，我为什么对他慈悲？所以我们拜佛的话，能理所理性空寂，本来一直拜都很关心，哇，要好，因为那是带着一种感性的对佛法福德的一种欢喜啊，所以拜得好虔诚。自从开始观能理所理性空寂，那能理都空的，所理也空，干嘛在这里拜？那我们有人观这个众生叫一切虚假，那我只要放下就好，何必去处理这些虚假的人？所以悲心就停掉了。那因为观一切法空的时候，他发觉这个空变成就是他就遮掉了，所以他的缘起功德意就把它否定掉了。所以很多人常观空的话，对世间事会有一种冷淡，你会看到他是非常淡薄，会，但其实他的功德力是在退的，因为他是用遮掉的，他遮掉对一切善法他开始否定，就是说他在某个意义上，他因为守住这个错误的空法的时候，他内心是淡薄的，所以他一世间很多染污造作他是不会做，但对于他只是依他的执着守住这个颠倒空，所以他的我有没有在？在。他用一个我吃得很淡薄这样而已，他用淡薄来滋润他这个我，所以有的人就守住类似无记，苦乐都没了吧，一切法都没有，到会想会想处不是这样吗？他什么念头也没有，但就唯一让很细腻的执着的我在那里，还是没出三界，即便到三界的顶还是在三界。为什么？他有一个我在支持这个境界，他并不是如实观察无明皆空，就这样。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观察里面啊，我们有些东西啊，我们就必须要很清楚。我们经常在破斥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经常立在一个点处，立在这个点处啊。所以你注意看啊， 我们经常要否定一个东西，假如不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你会看到你经常站在某一个点处去起一个反对的，你会站在一个肯定处去反对一个东西。因为如果你完全放开，你已经真果了，所以你大概知道你一定有一个执着。所以很多人就说我都放下了，没有，你甚至都还没看到你有一个我啊、哦，就像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很用功念佛，他就是因为很用功念佛，他很爱着能念佛的这个我，嗯，结果这样念佛到最后也形成对自我的一种更坚定的执着。其实应该念佛是到最后上。念佛不但的放下世间的这种不可爱世间，其实同时也看到这个五蕴身心的不可爱，这个才是说佛。所以他在念佛的夜修的时候，他是放下执着的，他不是用一个自我肯定一个要念佛的人去执着这个，然后去放下一个东西。所以他这个放下变成这个放下变成滋润他一个执着。这样有没有知道？我们很多的放下，我们的很多的放下，在帮助你去肯定那个能放下的你。我们很修空观的人，就是不断在修空的时候，他很多观察，但他就一直在造作这个法的执着，所以要停在那个地方。哦，他说没办法完全真的放下，所以他基本上我们在放的时候，经常是取一个观点。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取观点，这个因为很细，所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经常不是变一切法在观。当然，在修行过程里面，有时候要次第了。但我现在讲的是那一个维系的信念，就是当我们其实在作意一个东西，要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经常是站在某一个肯定处，然后去否定的。所以，当我在念，我不断在观察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守着一个能放的人，我一直在能放，所以后来发觉，当我什么都放下的时候，唯独那一个能放的那一个不放。甚至后来发觉，所有的努力那个放下的修行，都回到那个最根源的修行者身上。所以后来修行者会生大狂妄，就这样，因为他的确有能力放掉很多东西。但他后来产生的狂妄是在于他有这么大功德，所以成就了一个更细腻更高级的我执，更细腻更高级的我执，因为他的确有功德力，没功德力反而不会慢得那么深呢。是那一个他的确升起很大的功德力，以世间很多法都不能动摇他的时候，唯有这么一个大功德力证明他存在了，是这个才可怕的。所以有的小 case， 我们世间的这种烦恼些，有的人是在极尽的很多东西很多事情上，他不再去被干扰的时候，他那个慢心才出来的，他的慢心是很大的慢。所以他在讲说，我们现在一个语言要遮掉他的时候，我们现在他的看法就是说，有一个法我们要来遮，如果你这个声音要有效的话，我们来遮，我们要，你要把那个声音遮住，你这个东西要先存在。所以我们要把东西世间烦恼去掉，那要有佛法的存在，要佛法存在。但请问我们在看这个时候，它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你注意看，你如果细心的观察，这里面就很有问题了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断人家的，你看，我们仔细看，当我讲话出来遮人家，是不是用我的声音遮别人？是不是这样？但我们早上不是这样，我不是用声音把你的声音打掉，我是声音传达某一个概念，让你升起声音不要起来，所以是转你的心，不是破你的声音。那我为什么能传达这个声音？正因为声音无自信，才传达声音出去。所以当我能讲声音出来的时候，其实正证明了声音是无自信的。 不是因为有声音证明声音存在，很怪哦，反而是从生灭当中体会法无自性。众生是依生灭执着有法，佛法是依生灭执着，在依生灭里面看到法不可得。这个待会我们继续讲，就有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刚好都我们很多观察必须要很清楚。好，我们休息一下。